就明白到了路的原因。你家你学我家，路的不要学我去，没人去，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就是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除非死不是与我相关，不然就是人众拿了你我见路，并跟随自己去，就不再是一人。于是二人同行，来到高丽坟墓，他们到了高丽坟墓，合成的人就不惊讶说，不惊讶问你们说，这是拿了你吗？拿了你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了你，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是我设的大，我满满的出去，也把是我空空的，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这样，你们为何叫我拿勒米呢？拿勒米和他儿父摩亚民族住的，从摩亚地回来的我女儿，正是动手和他卖的时候。好，我们有点简单。主啊，我们感谢你把今天早晨这个时间再赏给我们，特别当我们在你的饼和杯在你的桌子纪念你之后，主啊，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听见你不止用你的饼和杯爱的标记对我们所说的话，也借助你的话来对我们说。所以今天早晨你们难忘了，哎，我们真是像好像苏拉美女一样，能够坐在你的脚前，也能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所以我真是愿意把自己再放在你的手，对你的儿女说话，靠着耶稣基督的圣灵。你今天早晨呢，我想我们趁这个机会，我们大家稍微复习一下路德记。我相信大家对路德记呢都非常的熟悉。那不过因为我们这两天呢是讲到教会增长的秘诀，特别是从旧约的历史开始讲起。那么我们都知道，旧约前半部是说到产业，后半部也说到产业。不过前面说的产业呢，一定是指迦南美地；后面讲的产业呢，就是由以色列人、神的百姓怎么样做的产业。所以这两个的关系，就叫我们想起其实呢，以弗所书一章神给保罗的启示，先是我们在他里面得到经验，然后我们听见说神在圣主中所得的经验是何等丰盛的，所以我们需要用全本圣经，特别是旧约，我们要借他的神话，让我们对于神所说话是更清楚。所以昨天我们呢有机会，我们靠着恩典，我们一同来看在旧约里面，很明显昨天大概我们有一天的时间，包括我们一天的时间，差不多一整天，我们所注意到的就是的的确确神把那个迦南美地赐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那么讲到分产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我们读到约书亚记前12章是讲到他们怎么得这块地，然后后面12章就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样来分配他们所得的产业。每一个人呢，不管哪个支派，他们呢都能够得到他们的产业。那么表面来看呢，我们知道如果真的仔细去注读约书亚，我们这每一个支派他们都得到他们的产业。比方说整个的南地，包括犹大山地，包括丘陵地，一直到海边，你看南边一大块的土地，一直到神的定罪就给了犹大支派。那么因为呢，从犹大，我们叫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以撒也不是一样，雅各有两个，有12个儿子，但是呢， 那个长子的名分是归给于斯，可是君王呢却是从犹大支派出来，所以大卫是犹大支派出来，主耶稣呢的确是从犹大支派出来，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两个大支派他们的确得到迦南美最重要的两块，那一块是属西伯伦山地，那一块可以说是迦南地的迦南，因为很明显的呢讲到葡萄酒，因为我们的主如果真的为我们真的登上宝座之前，他一定为我们进十字架，那么好像他经过一些无情的酒，那哪里出酒最好的酒呢？还是犹大。那么不是如此，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十字架，所以我们注意到耶路撒冷好像有两个肩膀，一个肩膀呢就是摩利亚山，还有一个肩膀呢就是喀兰山，那摩利亚山其实就是西伯伦山的延伸，这是我们清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说就在这摩利亚山对面隔了一个山，这个橄榄山，这个橄榄山呢原来我们知道说它应该不产橄榄，因为就像拿色的不能出什么好东西，因为整个橄榄山的土质是不可能产橄榄，但是印度神丰神赐给他们丰沛的雨量和雨露，所以我们知道终于不可能有橄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当我们主来到橄榄山，来到克西马尼，他经过克西马尼为我们压出牛奶，他为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到了摩利亚山，他经过了十字架的酒坛，结果果然有压出酒来，所以我们的确是用他的牛和酒来鼓舞我们这些本来曾经落在强盗手中的伤，所以这个故事不要忘记和我们主在哪里立十字架，和我们主在哪里登上宝座都有他特别的关系，所以圣灵当中本着也常言说有他的原因。那么讲到长子的名分，讲到生命最好的快递就是指出什么，就是指出撒玛利亚那块地上，然后呢便雅悯就刚好是在撒玛利亚跟犹大支派，所以等到我们读完了在约书亚记，你看约书亚怎么样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把这个产业分给他，那当然每一个支派都有它的特点，所以当你读到里面雅各呢临终的为他十二个儿子的祝福，那其实每个祝福都有预言，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摩西也是重大讲到他们家的问题，所以普通我们讲的产业我们讲整个迦南美地，那么约旦河西是整个支派，约旦河东是支派，所以当我们最后看见说每个人那么就都住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而且是安然居住，那你就知道说现在呢神也让他们有好久没有战争，神的确把平安赐给他们，然后他们就能享受安息，那个安息应该就是无忧的安息。所以从这里呢表面上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说这块地呢以色列十二支派都有在那，但是如果没有路德记的话，我们有一个错觉，我们的错觉就是以色列人好像是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所在，明白没有错，当他们分地的时候的确是根据他们的支派，如果是犹大支派或者是约瑟支派是根据这个来分地的，可是呢等到最后我们也特别要注意到，就是特别如果从路德记你就知道，那么这些如果是属于犹大支派，比方说这个比方说很清楚，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呢他叫做以利米勒，那么以利米勒当然是犹大支派，那么尤其我们知道他们的产业在哪里呢，他们产业在犹大，而且很明显他们一块地神说我的地是不可以卖的，但是后来因为拿阿们聘主的人 他就把那块地给卖了。所以可见圣经讲到这个迦南是我们的产业，感觉上好像是一个失败，那其实真正享受的还是一个人一个人。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以利米勒他只要是犹大支派，那么好，犹大支派里面这么大的块，他们很自然就分了。然后呢，很明显的，这个亚比米利米勒他们的的确确在伯利恒里面，那么这块地呢，后来就很清楚的，那么本来应该不可以卖，结果呢，因为贫穷的缘故，我们叫做拿他们走。那卖了以后，很自然的，就是这个迦南的土产，或者说这个产业，应该是每个人，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卖。那么如果今天你把它卖了，你当然就不能享受迦南这些好处，明白吗？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这个产业既然是给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一个人可以买，不管多久他都能买。但是呢，我们看见很不幸的，有人贫穷了，所以他只好把路德卖掉。现在问题就是，神为什么把路德记给我们？给我们路德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真的好像不能够享受基督的赐福的丰富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到底我们该怎么？所以这是整个路德记给我们看。那如果没有路德记的话，我们有一个感觉是以为说什么？以为说这个所有的地呢是一个基地该出来分，但是其实真的要经历，真的要享受，没有错。这一块地是分给所有犹大支派，但是每一个人都要在他自己的土地上耕耘。明白，他都应该享受那块，虽然也许是牛，也许是玻璃，那不知道是哪一块地，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的我们知道以利米勒有一块地是属于他，然后呢神把这块地给他是要让他经历这块地是有男人的之地。所以什么时候他把这个地卖了，他也再也享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变成贫穷。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一个基督徒如果有迦南美地，如果是把牛奶与蜜之地给我，我们应该是富有的人，但是为什么我们到今天还是很贫穷？所以当你读到四世纪以后，你就发现一件事，就是按道理来讲，现在以色列人他们都住在迦南美地，每一个人都住在自己，每一个人呢都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上，所以可见呢，每一个人都有一块地，而且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安息。那么你这块地好像有两个期许，一个是无花果树，一个是葡萄树。所以神是用这两个告诉我们说，让以色列人他们将不仅得出这块地，而且呢能享受那块地所给他们的福分，所以他们全家一开始就靠这块地，他们是要经营这块，耕耘这块，享受这块地。你看见每一个人，他就在他自己的无花果树跟葡萄树下，那么安稳着。你看那种繁荣，那种歌舞升平的情形。那么这个就是当神最后把这个产业给以色列的时候。从但到别什么，你看见，因为你看神的目的就是要叫每一个以色列人。所以要记得，神说以色列是我的百姓，是我的产业。那一面是笼统的讲的，另外一方面是一个一个讲的。所以中间的这个十二个支派是国度，在神的心目中是一个人一个人。所以今天你享受基督的丰富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每一个人，就像以利米勒一样，你看见神的确确给他一块地，那么然后。 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尤其在十世纪的时候，那么现在等一等就发现在十世纪的时候有很多不正常的事情。那么按道理来讲，如果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花树和自己的葡萄树下安然居住的话，那么你看就是现在他们真的可以享受安息，明白？他们终于不再漂流。你看经过了四十年的，经过38年的漂流，那么终于呢他们进到迦南。如果迦南是指的那个基督特别的丰富，这一面来说，另一面也是国度的安息来说。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啊？你记不记得希伯来书作者就说，我们要竭力进入这个安息。所以可见我们的安息是为我们准备，这当然是指迦南。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有机会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无花果树和这个葡萄树下安然居住，你就看见这一代表我们在中国完全的安息。所以真正的长成就真的像个断奶，他现在毫无所求。所以按理来讲，如果等到我们读完了约书亚记以后，那你可以想到今天的确每一个人都在这块地里面得着成绩。所以如果没有路德记，我们可能对于这个迦南美地是模糊的。但现在很清楚，只要你是以色列人的地主，你只要是神所拣选，这个单位不是一个支派一个支派来组成，这个单位是一个人一个家的组成。所以这里一个人呢，在领得了那么神给他一块地，按理来讲呢，他应该享受这块地，永远不离开这块地。但现在呢，有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那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现在呢，神当中怎么样借着饥荒来试炼亚伯拉罕？现在神也借着饥荒来试炼。那么按道理来讲，他们住在伯利恒，伯利恒在原文就是神的粮仓的意思，他们没有武器。那尤其呢，我们要知道说，像伯利恒这一带，还有亚利犹大这一块地，那的确确实神特别赏给犹大支派。所以，如果在神面前得了这块地，你看你不管什么样的遭遇，那些的遭遇实在说也不过像试炼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就亚伯拉罕像埃及是错的，然后呢亚伯拉罕的儿子撒几乎要上埃及，其实不敢相信。所以很清楚，天子现在我们知道，如果这个迦南地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那么不管怎么样他都不能允许，很清楚。因为今天呢，要记得，我们不只是在基督里，而且住在基督。所以迦南地是要让我们住在神，我们不光在迦南地，而且我们住在迦南地。那住在迦南地的意思就是你怎么样都可以。那么好了，到目前为止，这块地讲到它怎样做我们的产，好像很抽象。所以现在呢，圣灵就用路德记的故事，就把它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明朗，而且越来我很容易就能够明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那么就告诉我们说，那在十世纪临阵的时候，那么我中呢就遭遇了饥荒。那么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啊，往摩押去进去。那这个人名字叫什么呢？叫米勒。他的妻子叫什么呢？叫拿俄米。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一个孩子。他们到了摩押就住在那。那首先我们要提起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很弱的生命体。那么现在他们哪里都不去，他们不管去哪里都可以，他们怎么会去摩押地？ 因为你记不记得当时以色列他们在摩亚地的时候，结果你看摩亚王巴勒就找了巴兰来咒诅他，那幸好是神干预，结果才化咒诅祝福。所以你不管怎么样，今天你再这个再软弱再失望，你问我让摩亚去。那么大家都知道摩亚当然是代表肉体的神，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五次在四世纪以色列被掳，那其中有一次呢就被掳到摩亚里去，那那次呢是摩亚人进犯以色列，所以然后呢以色列人就受了摩亚的压。那不要忘记，如果是肉体，那现在要知道说是我们偶尔会过犯一些事情，我们没有拣选摩亚，我们不得已的在摩亚的压迫底下，我们没有拣选肉体，但是我不小心我们发的脾气，不小心你知道说我们肉体就动起来了，所以那个情形是什么？那个情形是被安抚错，是个被掳不错，但到底和现在并不。另外对于路德的战路德和以利呢，这一回呢他们拣选摩亚的，所以什么时候你受肉体的欺压，有的时候你不小心，你偶尔会过半小时你失败了，那他们怎么结果你羞耻就显得众人之间，那么没有做，这个就告诉我们说的的确确往上飞了，就好像这个被落在摩亚王底下，那么我们常有这个故事。可是呢在这里的圣经是把他和那个故事刚好是做个强烈的对比，这回不是敌人来到你的境内，是你拣选到敌人的地方，所以明明摩亚代表咒诅，明明摩亚代表肉体，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看着说那这个也一定的他是拣选的肉体，所以这是他的拣选，这个不一样。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当时呢如果根据这个拿俄米回国以后他所做的见证，他怎么说？他说往南迈出去，神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所以当初他出去并不穷，因为他是南迈出去，他为什么出去？他怕穷，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有的时候人为了爬去，为了生存，结果就拣选了明天解决，所以很清楚啊，今天肉体的代价是很惨重的，因为主明明说今天肉体的就是死，今天生命的是生命，所以等到这个以利米呢一提及肉体，你看见他不是一个死，以利米的死，还有呢他马伦死了，还有基列死了，所以一开始不是一个寡妇，是三个寡妇。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在全本圣经里面，恐怕最苦的人，就男子来说是约拿。如果要找一个最痛、最苦、最苦的一个女子，那一定是。所以让我们记得住。凡失丧，凡得着魂的要失丧，凡是要抢救自己性要失去性，现在很清楚的，根本是有你字，但是他们一点都不穷，如果他们不穷怎么会是满满的字，如果有神的供应，就算是今天的饥荒，那应该是那恩典能帮助我们解决。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怕穷，因为怕穷的缘故，所以你看他就提起的是几个问题，所以是多少？是三个，可以说 是三个这个寡妇。所以第五节，马伦和基连二人已死，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们在那里总共成了十一个孩子。然后呢，第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子起贫道，从摩亚地归，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于是他和两个儿子起贫，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去。拿俄米就对两个儿子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我看这个我实在是不够。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以色列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户家的人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发了。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们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回去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呢，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有，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也不记得等着他们长大。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我女儿们，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两个儿妇放生而亡。俄尔巴与婆婆亲嘴儿，只怒了，舍不得。这个舍不得，这个原文就是他就粘在拿俄米身上，意思说拿俄米身上，拿俄米身上有一个力量，有一个能力。那自从路德进到这个家以后，他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力量，他总是好像被吸到拿俄米身上去一样。明白吗？当然我们知道说路德是个摩亚的女子，是十足的外邦的女子，他们根本不认识，他们只知道偶像。所以自从他们进到这个家庭以后，我们要记得啊，今天以利米的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是错的，但是摩亚女子嫁给这两个丈夫并没有错，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则，这我们暂时不去说了。可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说就是因为路德嫁到这个家里面去，所以很稀奇啊，在他的身上能看，在拿俄米身上有个喜。那么许多时候呢，做媳妇呢都是等这么一天。因为你知道说，所以有的人说我好不容易啊从媳妇熬到做婆婆了，那就可见他的意思，现在我可以享受我当初媳妇怎么对待我，将来媳妇也怎么对待我。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世界刚好掉过来了，现在是你现在跟世界跟中间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情景下，你可以看得出来，俄尔巴呢，他与婆婆亲嘴就走了。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路德没有离开他，为什么？因为路德本来不认识，现在他认识神，他本来不知道说神的子民是什么样子，他从他的丈夫，从他的公公，从他的婆婆身上，他看见。所以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虽然现在拿俄米要走，但拿俄米身上有一股力量，那个力量叫他好像舍不得离开他，不能离开他。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催他的媳妇，看到你嫂子已经向他的国和他爱的神那里去，所以现在你回国，回去什么意思？你不光回去，你还要回到你所拜的神那里去。所以就是你要知道说，如果今天路德要拣选他的前途，那当然是在你今天跟着他不会有什么钱，当然是没有钱。所以他若为自己着想，他当然就应该留在本国。如果在留在本国，他不只回到本国，而且呢还有他所拜的神。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路德 自从嫁到这个家里面来，他眼睛没有看清。本来这个十足的外婆根本不认识，结果现在呢，从他婆婆身上，他看有一样东西是普通在摩然婆婆是怎么样都没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路德就说：“不要催我回去，我跟随。”所以这个就是很有名的路德的论词。我们知道，你真的读路德经典，不知道他每次读到路德的愿词，那可以说是不管今天在整个不管在什么角度你来看来读路德经，那路德的愿词可是非常非常美。但是很可惜啊，我们普通读这段时间只想到婆婆跟媳妇之间的关系，我们觉得这个婆婆很成功。你看，现在要把她赶回去，她都赶不走。我媳妇一定要粘着，那不错，这当然有路德经这一面。但是如果真的要明白路德经，一件事情要记得，对路德来讲，现在我们要问拿阿弥代表什么？拿阿弥这么苦，拿阿弥现在落在什么手中？落在什么手中？所以。不要忘记什么时候他拣选的阿弥，就是等于拣选的神职牧师。今天是神职叫拿阿弥，不再叫职牧，应该叫马拉。所以如果神职他的名字叫马拉的话，如果是拿阿弥的话，我想每一个人都会跟随的。但是问题是现在拿阿弥的遭遇，他的名字应该叫马拉。如果神职他的名字叫马拉是苦的话，能怪额尔玛就离开他。所以现在路德所许的愿不是对拿阿弥许的愿，是对神职所许的愿。所以很多人读这段圣经都忽略了，都把它摆在婆婆面前。但是你没有忘记，今天哪里有错，神管教他，他知道为什么管教他。但是对于路德来讲，他没有错，他嫁给以色列一点错也没有。那如果这个苦难领导他，尤其如果跟着他婆婆走的话，那么很肯定他所有的前途都有限。他如果留在他年轻，他如果留在这个留在本国的话，那么我读书理学者他们想象的不同，他们认为说呢，这个谁啊，路德呢是一基隆的女儿，那一基隆不是摩亚的王，是胖胖的，所以他们说这个路德大不是，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的我们想，这一次不管怎么样，不管路德的出身是什么，他路德有一个愿，向着神的旨意许一个愿。所以这个是整本书的关键。所以今天我们要问说，不管神的旨意，他的名字如果叫田甘田，我想恐怕我们没有人不愿意跟随神。但什么时候神的旨意背后代表是马拉，那恐怕我们就很少人知道。那什么叫做也怎么叫做迦南语是怎么带的？在带是我很迷惑，因为你常年享受黑龙山以上的甘露。但如果在别什巴是在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所以神不只是把玫瑰给我们，只要把玫瑰的刺激。当神的旨意如果是向玫瑰赐，我们每个人都会说；当神的旨意是向玫瑰，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说。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所许的愿，什么时候最能够蒙福？一面满足神的心意，一面就给我们开一条运行的道路。那就是，当神的旨意，不管是南宫，不管是北宫的时候。你能许一个愿，那个愿是什么？不要去。 催我回去，我开始。那个你不光是哪里，那个你乃是代表哪里背后的所带来的现实。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与神的距离应该有的原则。那接下来的，那么你就知道说，神就把路德就带到了迦南。路德习惯于摩利亚地，这里习惯于摩亚地。那不要忘记，如果大家真的去过约旦，真的去过摩亚地，你就知道这个摩亚地神告诉我们是多少是羊在上。所以你看那个地势，如果那羊不知道多少是羊，你看见还有很清楚的有一个。你如果仔细去看那个它是就在摩亚，就是在摩亚那块地，很多是一个火山就喷出来的，喷出来那么叫火山的那些这个泥浆啊是黑色的，然后风化以后泥土是咖啡色，是非常非常适合种植很多很多很多的农作物。所以难怪根据常识来说，等到他们一听说在这个什么在这个伯利恒有了这饥荒，有他们很自然的就天然来说，那离开这个不远的地方，那么很自然的就是摩亚地。因为的的确确我们普通以为说摩亚地不是什么，而其实呢大家记得，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以色列到了死海，你往死海往那个方向去，就是摩亚山，因为太阳从山后转上来。那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山地里面原来是很肥沃肥沃的黄土，但是呢你看见现在谁现在路德已经坚持。所以跟后面你记得吗，这个波阿斯遇见路德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并以离开故里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族，这些事人全被告诉。所以让我们记得，现在呢一个外邦人他根本对迦南地没有认识，这个迦南地是未过以色列人，路德根本没有分，而且根据圣经呢摩亚人时代都不能进入。所以如果今天神能让路德来到了迦南地，那弟兄姊妹这块地就算是拿你没有卖也不是他的，他没有这个享受。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路德记第一章就给我看到摩亚女子，摩亚女子居然能来到伯利恒，那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如果凭着路德的条件来说，他根本是十足的外邦人，就算是今天拿了那一块地卖掉，不要忘记那个地不是他，不可能是他。但现在我们怎么居然这块地应该是属于以色列人，是神应许给他，是亚伯拉罕他们的后裔，那么怎么今天路德也没有？所以这是非常稀奇的。如果我们是信徒，保罗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那如果我们用旧约的眼光来明白他的话，那有个错觉，那个错觉是好像这个产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只有在合适的约里面有份，也就以色列人才有份。但等到你读完路德记你才晓得稀奇的，路德他凭什么，他居然能够得着那块地，而且能够享受那块地。所以很清楚的，今天保罗给我看，我们都是外人，我们都是远方来的。但等到保罗讲到我们在他里面得着基业的时候， 你看我们心里面也有罪。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应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所给我们这些图画，那没有人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切都是这样。好了，那么到第二章，我再说这个当你这个刚刚回来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正是他们都守格达纳以上。那么现在呢，我们叫摩这个这个是路德回来，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拿了你的丈夫以利米勒亲族中人人乌阿斯是他的财主。那摩亚女子呢，路德对拿了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们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失去万事。那么你读这一段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当时生命记忆告诉我，不错，你看见这个家庭地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根本是你先攻略。那么然后呢，生命告诉我，等到你这个收庄稼的时候，你不要把这个田角全部收干净，你要想着有寄居的，有外邦人，有贫穷的人，所以这种这就是什么特点，这就是迦南美女的特点。如果没有读路德，路德记，我们对于迦南美女的感觉没有那么重。但是你要知道说，这个迦南美女丰富到什么地步，你只要看波阿森农场就很清楚。不管哪块农场，是老人告诉他们说，你收割的时候你不能把它全部搞清，你要故意的要留下一些地方，让那些什么，让那些寄居的贫穷的，他们到时候也能够享受的好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整个家的美丽丰富到一个地步，它剩余的地方还有一点田角的地方，那不是为了以色列人，是为了所有贫穷人，为了贫穷。所以大家要知道，等到路德跟拿阿米这样说的时候，他第一件是承认我是贫穷的，第一件承认我是寄居的，我是没有资格享受这些所有的这个丰富的。但如果今天我这个人能够在这里能够已经能够饱尝这个迦南地的丰富，那你想想看，那么这个做一个儿子他就走失了，真正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说。所以在圣经里面很少给我们看见一个图画，那个图画就到底神给我们的迦南美地有多丰富。那不要忘记，有一块地是给波阿斯的，是你要负责耕耘的，当你负责耕耘，现在你要告诉他，不说你是大财主，但是不要忘记，你是财主，这个地不是你的，这个地是神给你的，知道吗？好了，那因为你经历的缘故，那你就要遵守神的话，是吗？如果你真的遵守神的话，你不能够想想看，就是十年大救，所以刚刚好，现在有点恢复。想想看，神的话是说，你们收割的时候，你们不要把那个地方全部收集。那现在完全看这个人，看这个农庄的主人，像波阿斯。肯不肯顺服神的话？那想想看，当刚刚好经过了十年的灾荒，好不容易有个丰收，第一年，你当然想到的是你的儿女，不会想到外人，不会想到贫穷。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不要忘记有很多的农场。但是路德呢，他一定要刚好到一个农场，那个农场刚好那个农场的主人是肯顺服神的话的。如果他到了那个农场的主人，那么很清楚的，他虽然很有爱心，虽然神的话是这么说的，但是他一定会告诉你，你看过去十年饥荒，所以现在我们要赶快把它补回来了。所以十年之内呢，我们对外邦人根本就不开放，我们对主人根本就不开放。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这路德找不到地方。所以路德怎么说，我如果在神面前蒙恩，我就在神身后失去百姓，如果他对我说 no， 你不去了。所以这个主人，你看见路德很清楚，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知道他 不管怎么样，在迦南美地他是如此。可是呢，感谢神，因为神有一句话，在生命记里面有一句话，讲到迦南美地，丰富到什么地步呢？丰富到可以容下自己的儿女，也可以容下所有的穷人，甚至外面来的，包括像路德这样。那么就是因为路德明白神，就是因为神路德知道神，知道这个神怎么样来调动这些农场，所以他就很大胆的就跟他的婆婆就是如我听进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是去买谁，明白吗？但是现在要知道吗？那么等到经过了十年大灾荒饥荒以后，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是去卖是可以的，但你要等到我们工作全部完毕才可以，你否则根本不是个打仗的，明白吗？所以这个农场主人，他不光是有神的话，而且呢，你看见他就吃了牛奶和蜜，他慢慢长大，他一定有一定的高度。那如果有一定的高度的话，他就没放你，他就可以让你在背后失去麦穗，甚至不止在背后失去麦穗，他就告诉他的旁边人说：“那你今天丢下一块的石穗给他，让他来失去。”所以明白，当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就是借着这一段故事，你就能够享受，你就能想到在旧约里面为什么生命记有很多很多的律法，好像那就是事实上背后就告诉我们说到底这块地有多少。所以呢，所以下面你就看见拿阿米就感觉他的女儿啊，你去吧你去，然后呢第三节，路德就去来到田间，在收割人身后失去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的本族的人刮死了牛麦穗。那么最稀奇就这句话，恰巧在原来看是碰巧的，但是这个字很稀奇，什么地方都没有碰，刚好找到刮死牛麦穗，而且刮死牛麦穗是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挖死那块地，然后挖死正从伯利恒回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你。”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不光是吃了这个迦南土产，因为他是有奶有蜜之地，你看那些长出来的人都不一样，你看见哪？你看见这个瓜似不一样，你看见。下面他的幼女，他们彼此问答，你看见很清楚，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等到他们长大了，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要变成神的产业，这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你看见，凭如果我们大体的来看，读了四世纪了，读到约书亚记了，那么这个大的图画是有，但是我的感觉不是那么细。所以这个时候呢，波阿斯就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啊？”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亚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亚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大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那弟兄姊妹，这个路德碰到不是瓜斯啊，如果碰到瓜斯，瓜斯有一定的高度，就让他做了，你该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那如果现在有他的仆人，仆人他所有他的主人把所有责任都放在他手里，尤其经过十年以后，现在可以说这个十年这个饥荒以后，你看每一个这个麦粒都像黄金一样。就在这个时候，你看看，除非他的仆人也有同样的岗，明白？他能够知道我现在所做的一个主人做，他没有打个电话，没有打这个电话，他没有打个 message line 告诉这个瓜斯到底我们要怎么做，没有的。所以就是你读这本书，你很清楚。那这些人的的确确，你看见，不只是他们彼此问安， 而且他们问的就是这样，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他们会拿到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他们都是活在神面前。因为这个缘故，不光挖是有一定的高度，而且呢，你看见现在波阿斯的仆人们所做的，就是波阿斯所做的，稀奇不稀奇？所以呢，是恰巧来到这块地，然后呢，就失去。然后第八节，波阿斯就对我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失去那些，你不要离开这里。这个离开这个字呢，和前面舍不得拿的同样一个字。”你要粘在这里，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把它翻译新的话就是不要爱世界，你不要往别的这里去，不要爱世界，你要粘在这里。稀奇不稀？这个好像波阿斯预表我们，好像对我们这些路德，我们就像路德一样告诉我们说，不要往别的地方去，要常与我使你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里，那块田收割你们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弃落你，若渴了就可以到铁器里那里喝仆人拿来的水。路德就伏伏在他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能怎么蒙你的恩这样不许我呢？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这个方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族，这些事全应当告诉我。下面话怎么说？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所以稀奇不稀奇？你就可以看出来那波阿斯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他明明告诉他，告诉谁？告诉路德说，你要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所以十三节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面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一个使女，你还有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所以这个对话就好像主和我们中间的对话，我们都像路德，都像什么？都像路德。然后呢，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沾在醋。那有人说这个就像后面就不一样，因为这个醋的确跟酒有关系，所以呢，将饼沾在醋里，路德呢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剩，他起来又是去买水。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款中失去麦穗，与这个人不可羞辱他，必要从魂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失去，不可羞辱他。英文有个词叫 the handful of purpose， the handful 就是一把，他可是故意的，故意的一把，不要忘记。每次我们来聚会，每次读圣经，每次祷告，弟兄姊妹，当我们失去麦穗的时候，常常天上的神就告诉天使说，给他鼓励吧。我们还以为我们很厉害，我们还以为我们读圣经很有用，我们还以为我们还能帮助很多人，我们传福音可以叫许多人得救，我们忘记了，我们都像什么呢？都像什么？所以感谢主的意思，现在你说他所见失去的是麦穗的，他不是麦子，是麦穗，是剩下的这一点那一点。这不就是每次我们来到主面前读圣经，今天早晨一点点，明天早晨一点点，后天早晨一点点，祷告也是这样，然后聚会你看这个礼拜也是主对我们说一点点，下个礼拜主对我们说一点点，稀奇不稀奇？今天我们要为说，我们不听祷告，我们不是在波阿斯的农场上面，在波阿斯的农场这是小的，原则来说波阿斯的农场是整个迦南为第一。如果你在加波阿斯的河场已经感觉到那个地能够多丰富，那么弟兄姊妹，何况 伸缩给以色列人，正快的迦南。所以我想，如果进到这些感觉里面去，很少像什么像你们自己。所以要知道，我们每天读经、祷告、聚会、传经，都属于释放。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失去卖身，所以千千万万不要骄傲。如果失去麦穗能够养活一家，如果失去麦穗能叫我饱足，那么何况整个的黄金合成，明白吗？所以然后呢，这样路德在田间失去的时候直到晚上。你看见路德还有个特点，就是非常殷勤。那许多时候我们就不是这样，所以有人就问这个问题，见今日王啊，就是凯文摩根，就问他，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不是你的女人，就是你的。那他就告诉我，他的命运就是汉呀汉，有更多的汉。今天我很少有一个人出圣经读出汉来，但是摩根，所以目的说得很好，他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懒惰人的救。我说这句话可能太重了，但有一件是真的，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懒惰人为你受罪，所以不要忘记，一分耕耘到底是一分收。所以，因为路德一直在田间失去麦穗，一直到晚上，所以呢，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就将所失去的大麦，愿以依法的大麦就在我上去。那么依法到底有多大呢？我们知道从前有一车叫乌龟车，带着乌龟车那么大，但是光是乌龟车那么大也是很了不起。你知道那天回去，现在他婆婆吃东西又着落了，就是那样殷勤就能够养活一天。我请问君子，今天我们读经也好，祷告也好，追求也好，我们是不是每天这样活在神面前，就像乌龟？所以看得很清楚了，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迦南的富足，一直等到你看见说，你光是别人的灵土，光是别人的灵穗，你所有的灵穗已经怎么样，已经怎么样，那你就知道说，这个迦南的我们丰富到底是够。所以后来回去的时候，他很高兴，就告诉这个神，就告诉他啊，这个就告诉他婆婆，他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乌阿斯的人那里做工。那阿明对儿女的女儿对儿父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不断恩待活人死。那阿明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个致敬的亲属。那为什么叫做致敬的亲属？现在圣灵就埋下伏笔，很清楚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等到拿阿米回来，因为他穷了，他真的很是空空的回来，所以就把地卖了。那这根据神的旨意，这个地不可以卖。如果今天地卖了，那不要把地是属于别人，你再也不可能享受神所给每一个人都一份的国的产业，实在是不好。你能不能这样唱这个诗歌呢？如果神把这个产业赐给你，你能说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但是如果这样，你怎么把它卖掉？所以一定是地球很贫穷，很贫穷，一点办法也没有，是不得已才把最后才把产业卖掉。那么根据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五节，如果这地球穷到一定都把它给卖掉了，那么有没有可能把它赎回来？明白，什么时候赎回来，什么时候你又再一次享受它的好处。还有如果有人赎回来的话，那么这块地呢，就认你本来人都已经死了，本来这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起码还可以替已经死去的人的名下名字。所以很清楚的就是神就预备了一个方法，那个方法就是万一人真的把他产业卖掉了，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救世主，你得必须致敬你亲属，很近很近，离开你很近，他才有资格来做你的救世主。所以现在呢，拿阿米就告诉他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来致敬的亲属，所以现在拿阿米有盼望。本来三个，你看拿阿米是寡妇，这路德也是寡妇，又把地卖掉了，那就是雪上加霜。这个时候虽然他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但是好像不在自己地方，所有这里的家人风骨和他都没有关系，理论上有，但实际上一点关系，也是你自己把它卖掉。所以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万一你失去你的产业，那你怎么得回你的产业？所以这里呢，你看有个救赎法，所以只有在路德记里面看得很清楚。那现在路德需要找的是什么？需要找到一个致敬的亲属。那么现在呢，这是第三章。这个第三章的故事，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担心说这个背后会不会有些暗内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要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第三章的场景是打卖场的场景。所以等到这个他们打完，比方说现在这个慢慢收割开始打卖，所以打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多半呢，我们知道这个主人或者这个农场农庄的主人，还有和所有他的主人呢，他们很多是住在外，都是做外宿，意思就是说他多半是住在河场。那么河场多半是住在是在这个高流，就像说摩利亚山比较高流，那晚风吹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做许许多多工作。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要知道第三章，这个路德如果他的婆婆给他的媳妇有任何的建议的话，我们千万不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背景来说，他所发生的地点根本是个公开的场合。所以意思是说，那个时候普通呢，他们在农场睡，就是到了晚上，一到了晚上，那么然后呢，他们一定用过晚饭，用过晚饭以后，当然他们就很喜乐，那么然后自然慢慢就休息。那休息都这样，休息的时候多半是这个他的仆人呢，为一面保护主人，那所以自然就睡在了脚边。而睡在脚边的时候，一定是放射线的这个形状，就是大家就是一面保护他，那另一面我们知道是那个时候一定是这样子，所以你就知道那种场景，就是所有的这个布哈斯的仆人都睡在这个布哈斯的脚边，那么每一个人都像放射线一样的这个往外把脚往外伸，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大概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很清楚，它是个公开的场合，它不是个秘密场，不是个隐秘场，不是。而且在这个时候，你看在这个河场上，绝对不只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这里绝对不可能。在这种时候，还有其他的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普通你只有一些这个暧昧的人物身体才会读这些暧昧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呢，如果我们真的把三章好好读过的话，那这里面当然有它属于这一两点是很重要。第一呢，就是谁呢？就路德来到了布哈斯的脚前，他认定整理了他的脚，然后再来看起来。所以到第三章，不要第二章，他是可以说合掌上事成万岁，这个不一样。所以第一章呢，他是摩亚是个摩亚女子，第二章呢，给我们看还是场上事成万岁。到了第三章就不是了，到第三章呢，我是你的婢女路德。那婢女路德她那个地位是什么地位？是在脚前的地方，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记得。那么不止如此，现在呢，第一，她是来到了波拉斯的脚前， 换句话说，用今天我们懂的话来说，是来到了主的脚前。但来到摩阿斯的脚前，现在呢是什么？现在是是路德支取应许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第六第九节，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求你用于衣襟遮盖我。那这个衣襟在原文是就是翅膀，那个翅膀其实呢就是这至圣所里面那个基督国的翅膀。所以前面不是说吗？你前面不是瓜斯里那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买得长人赏赐。所以就根据波阿斯那句话，他说求你用你的翅膀遮盖我，因为我是你至敬的亲属。所以这个场景严格说来，如果波阿斯预表基督，我们预表我们这个路德，如果预表我们的话，那这个场景没有疑问的是什么？是主脚前的情形。那主脚前的场景是什么场景呢？就是至圣所的场景。因为不要忘记约柜的是神的脚，所以来到约柜面前下拜，就来到神的脚前下拜。所以要记得在这里，如果你要替路德定位的话，很清楚他的定位。第一，他说我是你的庇护者，然后这个时候呢，一面说用你的翅膀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好了，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等正确的，我们在主的脚前，我们认定什么？认定我们主他曾经所应许的，明白吗？然后呢，这个波阿斯告诉他说，他说第十二节，我实在是一个至敬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明白？所以可能第二天，如果那个人不熟的话呢，我就熟。所以这个就是第三章就到第四章，那么里面的故事当然很细，我们会去说它一些。到了第四天，那到第四章，波阿斯就到了城门，然后刚好呢，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致敬亲属的经过。波阿斯说：“某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个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勒米，现在要卖我们祖兄以利米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人。你可以在这里你的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波阿斯说，你从哪里说我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留存路德。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我不能赎。他说我不能赎，一共是这样的两次。所以最后我们知道瓜斯就是路德，因为瓜斯呢的确确确是他至今的亲属。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瓜斯遇到基督，那现在有一个好像比基督还要亲的那个人，他两次说我不能说，我不能说。我要问大家，今天为什么我们主是我们至敬的亲属？因为他道成肉身，那因为道成肉身的缘故，所以你看，所以你就知道说，他可以做我们的救主，因为我是至敬的亲属。可是呢，比起我的救我，比起我的己来说，我这个老亚当的生命是最少是6000年，我们的道成肉身呢是2000年，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哪一个毫无更新？是道成肉身的主呢，还是我们的己？ 我们的其他人是一有个性，但是问题就是等到真的你要他来赎的时候，他两次说我不能赎，我不能赎。所以等到基督等到知道说我们不能拯救我们的时候，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看最后他就娶了路德。那娶了路德的结果是很清楚，那从此以后呢，拿了他怀里就不是虚空的，他怀里就怀这个都给你了。那么大家都知道说现在跟过去不一样，那么说拿了你来讲，现在本来那有一块地是他的，现在已经是未来，所以他可以享受和所有的一样能享受这样的。但是更重要的，他怀里所抱的俄贝多是耶西的父亲，而耶西呢是大卫的父亲。信息不信息，原来整个故事告诉我们是拿俄米是失败的，但拿俄米什么时候能够得回他所失去的呢？他需要因为像古阿斯那样做他的救主。所以明白，所以一面来讲古阿斯娶了路德，但同时来说呢，他可以说是谁的 是他可以说拿俄米就因为他的缘故，他能够叫本来不可能，本来一切都变成虚空，本来什么都没有的，结果感谢主，他居然能够重新享受这一切的东西。那么更稀奇的是什么？他以为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不是一个死，是三个死，但是做梦又没有想到。等到他们就他们认定了救赎主，所以现在很清楚，我们的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乃是等到我们蒙了救以后，如果有一天你失败，有一天你贫穷，你软弱了，你怎么回到神的面前？你怎么能够重新能够得到家人的祝福？所以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是至今的基础。所以你要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自己拯救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借着我们自己的奋斗能够回到当时，能够回到当时我们离开这里面。所以在这个整卷的书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你看神的恩典和他的喜气。那不止如此，对拿俄米来讲是失而复得，对拿俄米来讲本来就是他的产业，结果他卖掉，结果他贫穷，结果他到哪里去了？这一切都是他选择的。所以弟兄，现在他需要什么？需要救赎主，而这个救赎主就是我们的救主。当初你蒙恩得救的时候，你不是遇见一位救主？今天你多年离开主，多年没有享受主的主，多年在属灵上变成贫穷，但是谁叫你蒙恩再度不起来？就是哇塞，就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更稀奇，这个故事一面是指拿俄米他本来就应当享受，但是同时给我们看见一个完全做梦没有想到，就没有想到我们虽外邦人，我们居然也能够在神的产业里面有份。那么这个就是不要忘了，这就是保罗一再一再讲，我们都是外邦，可是呢，等到讲了产，我们在里面得了产业的时候，那么你不会再说，那这只是为着以色列人，只是为着和神有约的人，不是。连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都能经历基督那特别的丰富。但是更稀奇在哪里？就是因为连于元首基督，就是因为连于波阿斯，你看你现在不一样了，不一样在哪里？当他从前做这个失去麦穗的女子，他怎么说？他一定说我主人真富有啊！你看看，不止如此，而且我们主人虽然富有，现在你看他能容得下那些外邦，能容得下那些贫穷的人，我光是失去一点的麦穗，你看见就已经足够养活我的全家了。 所以假如一个要认识波阿斯的功夫，一个认识基督的教会风格，一定是谁呢？一定是使徒的。但他所认识的丰富是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聚会。因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么多，我们才知道说他是怎样的。但是别忘记，慢慢的，一面我们享受那个产业，每天他跟哪里都享受那个产业，没有错。等到路真的长大，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瓜是怎么称呼路德的？他说：“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贤德的女子。”这个贤德的女子啊，和前面说瓜是个大财主，形容词是完全一样的。什么意思？所以到了第三章的这个路德，他不光是享受所有的土产，而甚至只是那些十岁，但是慢慢长大。如果你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布阿斯，你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路德？那用今天保罗的话来说，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怎么看一说这里面的生命是成长的生命。所以到了最后，波阿斯真的娶了路德以后，但如果现在波阿斯再从，或者如果路德再从农场里面经过的话，他不止他能说我的主人有何等的福分。现在呢，他可以进一步的说，这些都是我主人的，这些也都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主人有多丰富，我也有。现在你看见我主人丰富的余地，需要一个器皿叫做路德，叫所有那个波阿斯在农场上能够充满农场，所有一切所充满的，最后就充满了路德。所以就是这个样，波阿斯跟路德就产生了大卫。结果路德不光是大卫的曾祖，也是主耶稣肉身的心主。所以感谢主，因着他们，因着这个故事，你看见很清楚的，其这一班人几乎失去了产业。那么还有路德根本跟产业无关的，他居然还一面能够享受蒙恩，能够享受那产业，那另一面那个连于布阿斯的，你看见现在他你能看见的所有布阿斯的丰富，所有人手的丰富，就变成神迹。所以这样子，如果你把这个故事稍微复习一下，然后你再回到其实，回到以弗所书，你怎么能够说那个以弗所书里面没有秘诀，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长进的秘诀的心？所以巴不得呢，主真的把这些话赏给我们。那本来今天这个话要为我下午讲，但是因为我们下午时间不够，那可能跟我们来不及讲。所以如果下午时间没有的话，我点一下就过去；如果下午有一点时间，那么让我们要想到我的第五节的什么内容，可能我稍微很简单复习一下，但是那个图画比较全面，比较广的。那么今天早晨因为我们有一点时间，所以我们可以就着路德记，这是非常可爱的一个人物。他根本当初的根本就是士师记的父母，尤其士师记啊，是海沙战场上的杀手，还有那个骨髓。这个直播课里面讲，他每次读士师记的，他一定要找一个地方洗个澡就行。他觉得士师记里面很多东西，你根本惨不忍睹。有的地方更惨不忍睹的，对不对？但是很稀奇嘛。你如果读到了路德记就不一样，路德记你看见是庭间误判的事情，不是杀人，不是一点都没有。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整个路德记好像一个怪事。所以呢，很感谢全本圣经有两卷书是用妇女的名字 来用来挂上的。那圣经里面必须是代表真理，那么姊妹就有代表经律。所以两本讲经律的书，是律经典，一本呢是路德记，还有一本是司记。好，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呢就说这么多，我们也简单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再求你给我们需要，我们也求你圣灵在我们中做翻译工作，叫我们真正明白过来，叫我们能知道说这个启示旧约圣经就是启示新约圣经，我们不能不在你的里头敬拜。但另一面我们也承认，我们今天的光景就很难的光景，我们蒙了这么多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也一同聚了这么久的会，但是我们承认我们贫穷的光景。主啊，如果愿意你恩待我们，给成你怜悯，就求你借着这些话再来提醒我，不只叫我们明白，也能叫我们悔改，愿意悔改来到你面前，叫你的去再次的提醒。你这样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门。